各位同学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各位同学能够来到这个读书会。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啊，这本书呢我们已经读了半年多了啊，可能都不止半年了啊，可能得有小半年了，依然还没有读完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每一年能够读一本经典呢，其实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读书啊不是攀比，读书最重要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心性。无论人类在什么样的年代，是2000多年前还是当下，我们可能所面对的事情会有不同，我们的动力会有不同，但是终究我们是要走出洞穴，终究我们是要培养我们心灵的自由。因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奴役，有外在的奴役，有内在的奴役啊，有各种各种啊这个形式上的一些奴役，但更重要的还有心灵上的奴役啊，有金钱的奴役，名利的奴役啊，各种各样的奴役。所以人终究是要培养我们心灵的自由。当你能够在心灵中感受到自由，那么外在的奴役是封闭不了你的。那如果你的心灵感受不了自由，即便你外在多么的自由自在，你依然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那好，那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啊，今天呢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理想国的这样的一个读书。我在某种意义上呢，其实只是和大家一起伴读，作为大家读书的一个学霸啊，甚至是一个啊这个书童，大家就把我当作一个小书童好了，帮着大家一起来阅读。因为这本书呢，说实话我虽然读过几遍，但是其实很多地方是读不懂的，所以感谢各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呢能够继续来啃读这本书。那每次读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陪伴，共同来读书，这也是对我个人一个很大啊的提醒啊，所以真的感谢各位啊。当然很多地方可能讲的不对，大家多多的包涵，因为我确实也不是专门研究柏拉图的，甚至柏拉图很多的书都没有读过。那我们继续啊，再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柏拉图著名的三个比喻，非常非常著名的三大比喻，一个是线段之喻啊，一个是伟大的太阳之喻，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最著名的洞穴之喻。我们终其一生是要走出洞穴。那我们现在看到本书第517的 B 啊，请大家注意，我们读的这个编码呢是诗歌特编码，现在我们在读第七章洞穴之喻之后，洞穴之喻之后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人如何能够走出洞穴。走出洞穴是一种无比美妙的状态，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走出洞穴。所以在517的 B， 苏格拉底对格老孔，也就是小葛同学说，亲爱的格老孔，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而的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把洞穴囚室比作我们可见的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啊，你就领会对我的这一解释了啊。 那苏格拉底说什么？苏格拉底说，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就当你爬出洞穴之后啊，你爬出洞穴之后你感到很晕眩，但终于你看到了真实的事，那最终你看到了阳光，那最后你看到了乃是善的里面啊 good。 什么叫做 good？你终于看到了什么叫做 good。 那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够得出下面的这些结论，也就是这个 good 啊 what is good 的这个 good， 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啊，它不是太阳，它是太阳的创造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的源泉。换言之，你就在妄象中终于又归一了啊，妄象归一。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毕竟是看到了善的理解。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标准的，那我们的标准到底在哪？所以在很多时候我经常跟同学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阅读？因为阅读经典是为了抵抗潮流啊，追寻真理是为了褒贬对错啊。如果你没有一种定见，你无法对抗这个潮流，你只能随波逐流。如果你没有 good 的理念，你不知道 what is good， 你就善恶不分，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坏啊，你的灵魂，你的良心就会慢慢的迟钝，以至于你分辨不出是善还是恶啊。那各位同学就想一想，如果是你终于费尽千辛万苦百般不愿被人拉出了洞穴，看到了太子，发现以前你都活在梦中，以前你都活在洞穴之下，以前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阴影，你还愿意再回去？以前能够激动你，以前能够你所爱慕的东西还能够再打动你吗？所以苏格拉底在517的地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些已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也就是当你看到了太阳，你也就无法忍受黑暗，你更难以忍受人造的光芒啊！你绝对不可能再容忍把人造的光芒跟太阳等同啊！换言之，每天都有人给你送花，结果今天有人给你送了一朵塑料花，你到底收还是不收啊？你肯定会很生气啊！每天都有人给你送的是鲜花，结果今天有人给你送了塑料花，他到底想干嘛？是奔丧吗？是咒我死吗？对吧？啊，我想有些同学年纪轻轻啊，月收入就达到了2300，我还要跟其他人在讨论到底早餐是喝两杯豆浆还是喝一杯豆浆的事吗？我根本都不屑于和他们讨论啊！你送我塑料花，那不是侮辱我吗？对吧？啊啊，年纪轻轻对吧？好了啊，这个刚才很多同学给我打赏啊，大家真的不用给我打赏啊，因为我也不缺你的打赏啊。而且呢，这个钱啊，你真的自己呢去买点书读，或者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需要帮助的人啊。当然我刚才举的2003的这个例子啊，其实不是特别准确啊，就是调侃。那我这里就想问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你爬出了洞穴，你看到了光明，那你对还处于洞穴中那些深陷黑暗的以前的朋友们，以前的同伴们，你到底会不会嘲笑他们啊？你说兄弟，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光明，他们好 low， 还在洞穴，真蠢，你会嘲笑他们吗？各位觉得会吗？啊，认为会的打一，认为不会的打二，啊，认为在琢磨的打三，啊，我想你是不会嘲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出洞穴也不是你配的，注意，不是靠着你自己走出洞穴，是有人拉你，是命运的恩赐，是命运的恩赏，让你走出了洞穴，它不是你的能力之所在，是有人在帮你，有人在拉你，是让你被迫的走出了洞穴。所以你对那些仍然活在黑暗中的同伴，你其实只是感到遗憾罢了，你非常非常的遗憾。那于是苏格拉底在518他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人在迷茫的时候会不会自嘲和嘲笑他人？518，他说眼睛有两种迷茫，一种从亮处到暗处会感到很迷茫，就大家一下钻到黑洞里面很迷茫，还有一种迷茫呢，是从黑暗的时候陡然见到了大光，你也会非常的迷茫。这两类事物都会让你感到迷茫，由暗入光明让你感到迷茫，由光明入黑暗让你感到迷茫。所以苏格拉底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他要想一想到底是哪种状况。518的 B， 他在看到某个灵魂发生迷茫不能看清事物时，不会不假思索就予以嘲笑，他会考察一下灵魂的视觉是因为离开了较光明的生活，被不习惯的黑暗迷误了的呢，还是由于离开了无知的黑暗进入了比较光明的世界，较大的亮光使他失去知觉了呢？所以各位同学，当你在迷茫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到底是真迷还是假迷。什么是真迷？真迷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你以前是一个如此阳光的人，但是你现在堕落，你越陷越深，你陷入了黑暗，你开始迷茫了。但是还有第二种迷茫，可能是假迷茫，是你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个光太亮了，以至于你暂时有点不适应啊，所以同学们去思考一下，你到底是真迷还是假迷啊？因为人生经常有一种迷路的感觉，我走着走着，我感觉我就 lost 了；我走着走着，我觉得我在森林里就迷失了。你迷失了方向，迷茫了。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啊。但这种迷茫到底是真迷茫还是假迷茫啊？当然我估计很多同学可能和我一样是真迷茫，就我走得好好的，我一直在走正路，怎么就走偏了呢？我知道我走偏了，我恨了，但是我迷茫，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在这么走啊，我想这么走，但是身边人都在那么走，有些人还 还在那么走，熙熙攘攘全往那边走啊，我形当影只往前走，我迷茫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去啊。所以苏格拉底就开始提醒我们，那么灵魂如何转向，尤其当你处于真理的时候啊，当你已经知道你在黑暗之中，你如何来进行一个彻底的转向。在这个518的地啊，我们现在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现在在读第七章啊。每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书在左和右都有斯各特编码，因为我用的是商务版，因此我的页码跟大家页码不一样啊。现在我的页码是280页，但是我们的斯各特编码是一样的啊。斯各特编码518的 C 和 D 啊，那么518的 C D 啊，苏格拉底说，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你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移变化自己，直至他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的，即我们所说的上智，也就是 good。 大家还记得太阳之旅，在黑暗中你虽然有视力，但是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到的只是黑暗，无尽的黑暗，无边的黑暗啊。但是当你看到了阳光，但其实不是说你看到了阳光，是在阳光之下你的视力才起到了作用，在阳光之下你的视力才发挥了作用。所以这是为什么说苏格拉底说所有的学习都是一种回忆，因为我们已经是有视力的，我们天生是有视力的，只是在黑暗中我们看不见东西，但是到了阳光之下我们的视力就发挥作用了。所以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改变你的方向啊，就是要给你当头棒喝。当然这种当头棒喝啊，这种 shock 是对于那种真迷茫的人啊，很 shock 一下，让你掉头啊，让你来一个 U turn 啊。但如果你是假迷茫，你其实已经快爬到洞口了，或者你刚刚爬到啊洞外，你只是暂时有点晕啊，因为太累了，我以前没见过啊。所以人如何能够进行啊这种灵魂的转向，那苏格拉底呢啊就有如此的一些提醒，如此的一些提醒。那大家来看一下啊，在这个518的 D 和 E， 苏格拉底说，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的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势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势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的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变、啊、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太阳之力啊，你本来就是有势力的，所有的学习都是一种回忆啊，你是有良善的初始装置的，现在你是要恢复到出厂装置啊，你的出厂装置就有良善这个按钮，只是由于用啊用啊用用着啊，这个东西有太多太多的污垢，现在需要重启，现在需要彻底转向啊，我们本身就是有势力的。所以说呢，你在519啊，提到了一种人，有一种通常被说成是机灵的坏人，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的目光是多么敏锐，他们的灵魂是小的啊，因为小这个词语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所说的君子和啊小人中间的啊那种小啊，所以说有些人啊他们很机灵， 但他们灵魂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他们在那些受到他们注意的事情上，他们的视力是够尖锐的。他们的小不在于视力贫弱，而在于视力被迫服务于恶。结果是他们的视力越敏锐，恶事也就做得越多。啊，就是这些人的眼光总是盯着那种名啊，那种利啊，他们在这方面的视力很敏锐啊，所以呢，他们的视力越敏锐，他们的恶事也就做得越多啊。但是对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希望能够转向的啊。那哪种人能够转向呢？在519的 B， 苏格拉底说，假设这种灵魂的这一部分从小就已经得到锤炼，已经因此如同失去了重负啊。假设这个重负呢已经失去了，当然这个重负是这个变化世界里所本有的，是拖住人们灵魂的视力，使他们只看见下面事物的那些感官纵欲和贪食之类所隐藏在人们身上的啊。就是我们经常感到肉身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我们有各种各种欲望，各种各种啊名利的纠缠，名利的羁绊，情欲的纠缠，情欲的羁绊，这些羁绊让我们体会不了那种轻装上阵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羁绊全都啊这个释放，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轻装上阵，因为只有轻装上阵的人才可以转向。你如果背负着啊800斤名利的包袱啊，背负着3000啊这个吨啊，3000吨啊情欲的这个负担啊，有5000个女朋友啊，你怎么转向啊？5000个女朋友就意味着有5000个丈母娘和5000个啊这个啊这个月账，你怎么转向？你不太好转向啊。所以你现在把这些东西你全都已经啊抛弃，那你的灵魂就轻松了，就好转向啊。那重负已逝，这同一些人的灵魂的同一部分被柳向了真，他们看真理就会有同样敏锐的视力，像现在看他们面向的那些事。那所以苏格拉底啊就提到了，我们只有当我们脱去这些束缚，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转向真理啊。那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不知道真理的人啊，他们就不可能胜任治理国家的职务。因为柏拉图现在说的是如何培养哲学王，因为只有哲学王才能从事公职，只有哲学王才能统治这个国家。但问题在于，真正的哲学王愿意统治这个国家吗？来，大家想一想，一愿意，二不愿意。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是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并不表明我们到底赞同还是不赞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当你说你赞同或者不赞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似乎你的位阶就已经比柏拉图要足够的高了，你何德何能能够对他进行评价？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倾听，只有倾听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发表我们的意见。如果连倾听都没有倾听，你就开始说我觉得他说的都是错的，我只能说你一开口就显示出你的愚昧啊，你的无知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倾听，我们要倾听古人的教导，不要随便去论断古人的教导啊。首先是听，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中文的听多么美妙的一个词语啊！你写一写中文的听怎么听啊？左边是个耳朵的耳啊，右边 是一个道德的德的那一边，有一个木字旁，下面是一个心，要用耳朵，用眼光，用心灵来倾听。这是2000多年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想法，它奠定了西方哲学史的基础。结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说这是不行，我不看，我不喜欢，他讲了什么呀？我只能说，你一开口就显示出你的愚昧，你的无知。当然你也愿意待在洞穴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洞穴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刚才很多同学都已经说过，其实一个真正的哲学王，他愿意去统治吗？他其实是不愿意的。所以柏拉图在这个519的 C 说过，那么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懂真理的人，只待在洞穴里的人，是不应该治理这个国家的。当然只在洞穴外的人啊，你已经看到了太阳，你也不想回去了，你已经待在了洞穴之外，那你也不能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你在云端啊。在云端的人和在地洞的人都不能在地上治理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把自己全部的公司活动都集中于一个生活目标，而那些已经走出洞穴，只愿意在洞穴以外，只愿意在云端里面生活的那些知识分子，又不能自愿的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乐园了。通俗的来讲，就是一个纯粹入世的人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任务，一个纯粹出世的人也不能胜任治理这个国家。你要用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你要在入世之中来感受出世的心。换言之，无论啊是哪种状况，你不要在云端，也不要在尘埃，你要在地上，但在地上你要想到天上，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以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所以柏拉图在519的地，他说我们作为这个国家建立者的职责，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我们前面说是最高的知识，看见神，并上升到那个高度。而当他们已经达到这个高度并且看够了时，我们不让他们像现在容许他们做的那样。逗留在上面不愿意在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劳苦共荣誉，不论大小。所以哲学家其实干嘛？哲学家、哲学王其实是被迫去统治，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的，他们在云端待得好好的，他们就想在仙山上修道啊，就想远离世人啊，修仙了，修仙远离世人。所以你看这个寺庙都建在啊，无论是中外寺庙都建在啊深山老林里面，与世隔绝， 他们不愿意再下到这个方程，但是我刚才说要以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要在入世中有那种出世的那种感觉。所以苏格拉底说，你别忘了，我们的城邦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是为了城邦的利益。所以即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要被迫下去，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而活着啊。所以要以修道修仙的心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要朝天看，但是又不能仅仅朝天看啊。所以柏拉图提醒我们什么呢？说追求权力的人啊，其实是不配拥有权力的。只有真正轻看权力的人才能够拥有权力啊。就像昨天我写了篇文章，追逐荣誉的人啊，其实可能很难追到荣誉，即便追到了，你可能也很难承受这个荣誉，这个荣誉会把你压垮的。只有当你轻看荣誉，这个荣誉才会去追你的啊！你越是追逐荣誉，你越是追不上，追上的荣誉也会把你压垮，但是你越是不想追他，他越是会追你啊！所以在520的地啊，520的地，他说你看现在的城邦啊，大多数的国家那样被昏昏然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啊。那些人不断的追逐权力啊，为了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但其实真正的哲学家他是不想拥有权力的。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所以真正的哲学家一定是被迫去统治。所以请各位注意，哲学王是被迫下到洞穴，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啊，他们被命运之手托举到洞穴之外，看到了太阳，靠的不是他们的能力，所以他们也要从下洞穴啊，也要从下洞穴。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会轻视权力，只有那些最知道如何可以使国家得到最好管理的人，才可以迫使他们去护卫城邦。那么这种人才是如何造就出来的？那于是柏拉图从这个啊521的地就开始谈到灵魂转向的学问啊，就是如何这种灵魂转向的学问，如何爬出洞穴的学问。他跟葛老孔说，在521的地，他说葛老孔，这种把灵魂拖着离开变化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到底是什么啊。很感谢各位我们陪我一起来阅读这个理想国啊。所以他说了啊，三种学问，三种预备性的学问和一种终极学问啊，这是灵魂转向的学问。三种预备性的学问我们现在都在学，一个是算术，一个是几何，一个是天文学， 学完这个之后，才是灵魂转向的终极学问，也就是辩证法。大家感觉，哎，老师我都学过，那我就是哲学王了呀，那我还不当个大领导对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苏格拉底所说的这三加一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是不是现在高考也是三加一啊？我不知道啊，高考到底是几加几啊？首先要学啥呢？首先要学算术啊，要学算术啊，在这个522的地，苏格拉底说：“格拉孔，那么我们寻求的这种学问是什么呢？”啊，格拉孔说：“不知道呀。”苏格拉底说：“一个平常的东西，则分别是 1, 2, 3，一二三。”总的说来，就是数学和计算啊，一切技术和科学都必须做这些啊。事实不是这样吗？啊，就首先他要学算学啊。那为什么要学这个算术呢？啊，因为学算术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你的感性世界走到哪呢？走到理性世界啊，在这个523。啊，得这个 B， 那苏格拉底说，你知道感觉中有些东西，感觉中的东西有些是不需要求助理性思考的，因为感觉就能胜任判断，但是还有一些是需要求助于理性的，因为感官对他们不能做出可靠的判断。很多时候感觉是会欺骗我们啊，我感觉啊，现在大家那么热火朝天的学习，好像真的很爱学习，这是我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可能会欺骗我啊，就像我今天晚上啊，跟一个啊特别漂亮的女孩子在啊网聊啊，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她是一个抠脚大叔，感觉经常会欺骗我们的啊。所以柏拉图说，来，你说这是几啊？这几啊？你一看就看出来了，这是三，有三根手指头。但是苏格拉底问你，这三根手指头哪根大哪根小啊？哪根粗哪根细啊？哪根硬哪根软啊？你感觉不出来啊。这两个指头大家觉得哪根是食指还是中指？哪根粗哪根细？哪根硬哪根软？你不知道啊，因为你靠触觉一摸，哎，你觉得这个手指好像又软又硬，那于是你就会发现，你的感觉向理性发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啊感觉，一个是手指有点硬，一个是手指有点软。五二四，苏格拉底说啥呢？五二四，苏格拉底说，首先力觉。例如触觉，它关系着硬，就必定也关系着软，因此它给灵魂传去的信号是，它觉得同一物体又是硬的又是软的。如果触觉告诉灵魂，同一物体是硬的也是软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一定要问，触觉所说的硬是什么意思呀？因为不能矛盾呢，怎么又硬又软呢？那到底什么叫硬，什么叫软呢？你就会让你的心灵感到非常的迷惑。所以苏格拉底说啥呢？那灵魂首先叫召集计算能力和理性，努力研究传来的信息到底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硬，两个概念就是某些方面是硬，某些方面是软，但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啊。所以到底手指是硬还是软呢？如果说有两个答案，那理性就把硬和软分成两个门类。啥意思呢？ 就是皮肤这一块是比较软的，但是靠到骨头那一块是比较硬的。你不能说手指又硬又软，这错误的。硬和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你只能说这一块比较软，另一块比较硬啊。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啊。你的食指是长还是短的呀？那你可以回答说，它比中指短，比拇指要长。所以你的食指的性质就非常的含混，好像又短又长啊。但是通过计算，通过数学，我们可以精准的判断它到底多长，它到底是短还是长。你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它到底多少啊，多少厘米。所以长就是长，短就是短，那它不再含混。所以这种算术呢，它就可以使我们的心灵不再停留在这一种摇摆状态，到底是长还是短啊？它可以进入到一个确定很久的尺啊，这是数学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如此的重视数学啊，他在他的学员里面啊的门匾上写着，不懂几何者是不得入内的。所以这里面各位一定要注意，有一段话我读了很久，可能很多同学也没有读懂，就是525反复提到了一个一啊，524的一和525他提到了一个一，他说啥呢？如果一啊双引号也就望本身就是视觉所能完全看清楚的，或能被别的感觉所把握的，他就不能牵引心灵去把握实在的。像我们在以手指为例时所解释的那样，但是如果常常有相仿者与之同时被看到，以致虽然它显得是一个，但同时相仿者也一样的显得是一个，那么就会立刻需要一个东西对他们做出判断，灵魂就会因而迷惑不解，而要求研究，并在自身内引起思考时询问这种妄啊，一生二，二生一的一啊，到底是什么？这样一来，对一啊，对于这个共相的研究，便会把心灵引导或转向到对实在的注射上去。所以这里所说的一，其实就是抽象的共相。我们在讲525啊，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概念，什么叫做硬这个概念？当你说它又软又硬，你其实依然是在洞穴之中，因为你没有判断出什么是硬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软这个概念。因为硬和软这个两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但是数学可以做出一种精准的计算啊，就是它在靠皮肤这一块的密度到底是多少，靠骨头那一块的密度到底是多少啊，通过这个密度来告诉你它到底是软还是硬啊。所以这是数学啊，我们要学数学啊，这是首先要学的第一门学科啊。如果你数学不好，柏拉图说啊，那你可能当哲学王就很渺茫啊，就像我，对吧啊。我以前高中自认为数学还不错啊，为什么学文科？就是老师说你数学好啊，所以要学文科啊。意思是你的数学在理科生中不算啥，但是在文科生中你的数学那就很厉害了，对吧啊。所以后来我上了大学，我一直自诩为自己数学好啊，但是当时的法学生又不学高数啊，所以我就开始选修高数，选线性代数啊，最后没及格啊，考了多少分？好像30分啊，还好没显示在成绩单上，因为是选修嘛啊。
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真的是不适合学数学的，数学我也配，我根本都不配，对吗？我就不配学数学啊！我按柏拉图的观点，连 academy 这种学员都不能进的，因为柏拉图的学员就 academy 嘛，啊 ，academy 立了一块牌，立了一块牌子，不懂数学者禁止入内，对吧？一看你线性代数才打30，我呸，滚！这首先大家要学的第一门学科啊，那第二门学科就是几何学啊，几何学啊，所以在526的这个E，他说几何学中占大部分的较为高深的东西，是否能帮助人们较为容易的把握善的理念？我们认为每一门迫使灵魂转向真实是这一最神圣的部分，它是灵魂要努力看的，所在的学科都有这种作用啊，所以要学几何，在527啊的 B 和 C， 苏格拉底说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且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而不是转向下面啊。所以这个几何呢，其实又包括两种几何啊，一种呢是平面几何，一种呢是立体几何啊，那都要学啊。我觉得在高中阶段，我感觉我的几何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后来有同学居然告诉我说几何又分好几种啊，就像刚才有同学说有什么欧几里得几何，好像还有一个啥啥啥其他几何啊，看来我还是不配啊，我忘了这个还有非欧几何，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非欧几何啊。我们现在讲到了灵魂转向的3+1啊，首先要学数学啊，算数，第二要学几何啊，几何包括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都要学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非欧几何啊，然后就开始要学啥呢，就开始要学天文学，请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线段之约啊，它总共有4根线段啊，大家还记得吗啊，4个阶段啊，一根线 L1 L2 L3 L4 啊，那第一层次是想象，也就是影像部分啊，影像部分上去就是一个可感物，也就是你的信念部分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现象的啊，这些都是所谓的意见，不是知识，这两块都是属于在洞穴中所看到的东西啊，然后爬出来开始进入到知识领域的第一段叫数理啊，就数理对象，你的思想你的理智所想象的东西，那最后你看到的太阳就进入到形式了，就是你的理性领域了，它的四段啊，通俗来讲啊，张三今天啊晚上12点在和一个女孩子聊天，长得特别特别漂亮，他说怎么能长得这么漂亮，眼睛这么大，眼皮8个啊，对吧，比蝗虫的啊这个眼皮都要多，这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是想象，是影像啊，然后第二天奔现了，见面了，这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感知的物体，我终于见到活人了，我见到了昨天晚上的8眼皮的美女，结果我发现她长头发，而且还长着胡子啊，还抠着鼻子，还抠着脚，抠完脚又抠鼻子啊，身上都是臭味啊，对了，昨天看的8眼皮全都是褶子啊，这个抠脚大叔啊，这是属于第二个层次
你还是在洞穴中啊，现在你爬出来了啊，你开始知道这个抠脚大叔的身高啊，1.8米，体重180公斤，对吧？染色体 X1 啊，排放出的 PM10 大概含量是800，排放出的二氧化二硫啊，大概啊是8000啊，对吧？二氧化二硫嘛，啊，这个很美的啊，这个就进入到数理逻辑了啊。然后最后啊，你进入到形式论啊，你发现哦，原来他是个男的，还是个中年男的啊，啊，1960年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要好好的学好数学。那最后呢，就开始学啥了呢？最后就开始要学天文学了啊，从529到530啊，529530啊。就反复的在提醒我们要开始学好啊天文学啊，要开始学好天文学啊。因为苏格拉底他承认啊，这个天文学对于农业啊、航海啊、行军作战啊啊都非常非常的有用啊。但是对于天文学而言啊，最重要的在于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啊，在528的 E 让我们把天文学作为第四项学习的学科吧啊，因为这个学科啊一定是迫使心灵向上看，引导心灵离开这里的事物去看高处的事物啊，苏格拉底说，想引导我们掌握哲学的人，目前那样的讨论天文学。我认为，天文学只能使灵魂的视力大大的向下走。啊，就是你要学习上面的东西，并非肉眼可以看到的，啊，那种共振的东西。苏格拉底说啥呢？你对于学习上面的事物理解不积极，你或许认为凡是抬起头来仰望鲜花藻井的，都是在用灵魂而非用眼睛来进行学习啊。那为什么要学习天文学呢？530说啥呢啊，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在举目观察天体运动时，他会认为天的制造者已经把天和天里面的星体造得不能再好了。他如果看到有人认为有一种恒常的绝对不变的比例关系存在于日与夜之间，日夜与月或月与年之间，或还有其他星体的周期与日月年之间以及其他星体周期相互之间，这都是第三个层次的学习，都是属于爬出洞穴以外的啊，这种数理阶段的学习啊，你知道啊，原来啊，这个地球公转一年是365天，自转啊一圈啊是这个24个小时啊，你还探究出了万有引力那些现象啊，那你很明显这都不是靠着感觉来感觉出来的，这都是理性世界啊。都是一种靠理性来追逐啊那种共向的一些东西。所以苏格拉底在530的这一说，我们就也应该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啊，就是你研究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试图使你的灵魂往上看啊，试图使你的灵魂往天上看啊，是我说这个天上啊，它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天上，那啊，试图使你的灵魂往上看啊。当然啊，苏格拉底呢在提到这个天文学啊，他说为什么要学习天文学，要讲研究几何学一般的来研究天文学啊。雷森尼呢特别提到了一哥们啊，531，他提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啊。他说呢，这个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啊 啊，是关于音律的研究啊。所以苏格拉底建议呢啊，要向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询问关于和音的见解啊。那他批评了一些人啊，哪些人呢？啊，那这些人呢啊，在这个天文学领域呢啊，只知道用耳朵啊，就是有些人呢啊，这种只知道用耳朵来听啊，停留在感觉之中。啊，你要把你听到的音呢用数学形式呢给表达出来，因为只有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呢，你才可能探究他们的数理啊形式，才可能升级到对最终的那个固本的认识啊。所以啊，他说啥呢？他说这个啊，关于这些音乐家啊对琴弦的敲打，他们对琴弦的指控以及琴弦的无赖抵赖，但是我还是要丢开这个比喻，因为我对这些人没有像对毕达哥拉斯派那么重视，因为他们正是做的天文学家所做的那种事情啊，他们寻求可闻音之间数的关系，从不深入到说明问题，考察什么样的数的关系是和谐的，什么数的关系啊是不和谐的啊，就是不要停留在感觉啊，要上升到理性啊。那大家知道毕达哥拉斯派呢，他是当时呢啊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万物皆数，认为这个抽象的这个数字呢是宇宙的这个本源啊啊。当然他和柏拉图有一个地方也很相似，他对妇女呢也是比较开明的，因为他认为妇女呢跟男性一样也有求知的权利啊。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很多女性的学者啊，这跟柏拉图一样，因为柏拉图认为女性也可以当统治者啊，女性也可以当哲学王。你想在2000多年前能够提出这种观点，在那个时候是被认为属于正经中的正经，正经中的正经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根本瞧不起女性，那说女性还能学习，那不可能学习嘛啊。但是毕达哥拉斯派啊，他认为女性可以学习。万物的本源是数，大家知道毕达哥拉斯啊，毕达哥拉斯他对数学非常的尊重，他认为世界是由有理数构成的嘛啊，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我们所说的勾股定啊，勾股定理嘛啊，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嘛啊，大家都知道都学过啊，对吧啊。但非常有趣啊，讲到这说这个毕达哥拉斯啊，他有个学生啊，有个学生呢，这哥们呢有一天就开始在琢磨啊，说老师说过勾股定理啊，老师说过这个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啊，哎，结果马上有同学就知道，就根号二的微积，对吧？啊，一的平方啊，一啊就是一个啊，这个啊正方形，正方形中间啊正方形切一刀，那个斜线是多少呢？哎，他的学生说，这好像不是一个整数啊，不是一个有理数啊，是一个根号二呀。结果就导致了啊根号二啊的这个诞生，但是这个小小的根号二的诞生呢啊，把毕达哥拉斯气坏了，因为这动摇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信仰，他认为万物都是有理数啊这个构成的呀，所以呢，毕达哥拉斯的门徒就把这哥们投到海里面淹死了啊，因为他们受不了这种震惊啊。我们认为世界是由有理数构成的，你现在居然告诉我们居然有一个根号啊，这让我们震惊啊，我们崩溃了，你对我们形成了强烈的冒犯，让我不杀掉你吗？哎呀，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其实呢，人一定要能够容忍批评，但是容忍批评又是那么的难，真的是太难。像前段时间我带学生读穆勒的论自由啊，他里面提到思想自由，提到这个对批评的容忍，我觉得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啊。他说也首先他四个环环相扣的这个论证，第一啊，我们的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容忍反对意见。第二，即便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反对意见也可能会有真理的成分啊。第三， 即便我们的观点全部正确，完全正确，100%正确，但是我们也需要批评意见的存在，让我们的观点变得有活力。因为如果没有批评意见的话，我们的观点迟早就会成为教条，正确的意见都会成为教条啊。那最后如果成为教条呢啊，那这种真理就会失去活力啊。这是穆勒的一个补完。所以我想到了布达格拉斯，我就想起就是一个学生发明了根号啊，受不了啊，就把这学生投到海里面淹死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不荒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不荒啊，就像我们啊前几天读穆勒的这本书，有个学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穆勒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论自由，一本是功利主义，到底哪本书先写啊？啊，那我想都想，想当然就说，因为应该是功利主义先写，论自由后写啊，我就这么认为的呀啊。因为论自由是献给啊，穆勒是献给自己的妻子的呀啊，当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呀啊，他怀着对妻子啊的那个啊浓烈的爱啊，写了这本书来悼念这个妻子。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在功利主义啊这个之后写的啊，因为我一直记着功利主义是在这个穆勒妻子的帮助下写出而成的。后来马上有学生就查了一下，说老师你说的不对啊，这个穆勒的论自由是1859年出版的，而穆勒的功利主义是1861年出版的。诶，我马上就发现我说错了嘛啊，说错就说错了嘛，说错了很正常嘛，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啊，那不就说错了吗？说错了我就说啊，对不起，说错了啊，看看确实说错了啊，我接受啊，那我现在就记住了呀啊，因为别人对我的批评，我就记住了穆勒1859年出版了论自由，1861年出版了功利主义，我就不会再错了啊。所以毕达哥拉斯啊，他这个啊有点像格拉斯对吧啊，这个哎，提到怎么提到他了啊啊，因为毕达哥拉斯为什么提他呢啊，因为他呢也是对这个，他认为这个天文学，他是怎么搞天文学的呢啊，他认为太阳月亮啊星辰啊轨道跟地球的距离之比啊跟这个音乐很相似啊，太阳月亮星辰的轨道跟地球的这个距离分别等于三种啊音程，一个是8度音啊，一个是5度音，一个是4度啊啊，那他们的数学表示我估计大家啊可能都知道。好，刚刚讲的全都是序言，3+1嘛，上述的学习全都是序言。真正的学习是啥呢？真正的学习是辩证法啊，真正的学习是辩证法啊，只有通过这些先前的学习，算术、几何还有天文学，这些学了之后，然后才进入到第四个阶段，真正高阶的学习啊，真正高段位的学习就是辩证法。那苏格拉底在5:32啊开始说到，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觉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顶峰。正如我们比喻中的那个人达到可见世界的顶峰一样啊，那这个思想的过程就叫做辩证的过程。所以苏格拉底重复他的洞穴之语，一个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阴影转向投射阴影的影像，再转向火光，然后从洞穴里上升到阳光下，这时他还不能直接看动物、植物和阳光，只能看见水中的神创幻影和真实事物的阴影。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上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上部分，正如在我们的那个比喻中 人身上最明亮的东西转向啊，看见可见物质世界中最明亮的东西。你爬出来，你看到了猫猫狗狗，看到了花花草草，你很晕，你 shock 了，终于你看到了一个更大更亮的东西，那就是太阳。你开始直视太阳啊，所以你之前所学的一切的东西啊，算术啊，天文学呀，几何学呀，这种数理阶段啊，这是第三个阶段，爬出洞穴之后的这个阶段，最后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啊，开始进入到理念意识，开始学辩证法啊。但是这个时候，柏拉图对格老孔说了一句话啊，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强，无伤无。啊，连格老孔跟他一直说到这，苏格拉底对格老孔说啥呢？亲爱的格老孔，你不能跟着我在一起前进的。就格老孔，你走吧，你听不懂了。你跟着我到这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到达第三个阶段了，最后一个 level 的阶段，你可能跟不上，你肯定听不懂了啊，因为这不是你能学的啊，你可能也学不懂啊，我自己也就是。懂了一点点啊，你跟着你肯定跟不上去了啊啊，这格老孔，你真的不行，你还跟着他干嘛呀？你听不懂的啊，你听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啊，你都跟我对话了那么久啊，你现在走吧啊，走吧啊啊，实力劝退啊，大家觉得。格老孔会不会死气白咧还要求苏格拉底说还是教教我吧，各位觉得格老孔会跟上吗？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啊，大家也跟不上了，走吧上会吧上会吧、啊、好了啊，我们今天讲到这啊，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啊，我们啊啊，反正大家也听不懂了嘛，啊，那我也去吃饭去了，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那我们啊讲到这，啊，非常高兴，各位同学和我一起来读书，我呢只是大家啊的这个书单啊书童，跟大家一起来阅读，啊，我相信同学们在这本书中啊能够体会到很多东西，啊，谢谢各位，啊，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啊，感谢各位的陪伴。